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应该注意的地方，首先复习一下第十章。在第十章，如果记得的话，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然后给他们很多的教导，如何应该出去传讲福音、赶鬼还有医治病人。那他也是给他们一些警告， 也说很多人会拒绝他们，但是他说，天父上帝一定会保守他们，虽然他们会受逼迫。那第十一章一开始就结束那部分，但是马太福音就没有给我们报告，他们出去，到底他们遇到的是什么，我想主要是马太就是要回到重点，就是回到耶稣基督自己他所做的所说的，并且就是第十章，当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的时候，他所赐给他们的权柄就是他自己的权柄，所以就是适合就回到耶稣基督，因为权柄就是他的，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回到权柄的来源，耶稣基督自己，那第十一章二节就到十六章二十节是新的一个阶段，在马太福音里面。那在这五章六章的地方，我们特别会注意到两个题目，一个是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在这章十一章我们特别会看到这个。那另外一个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特别是他的宗教领导人，他们会越来越拒绝耶稣，拒绝相信他，相信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这章我们也会，看到这个。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这一段这一章第十一章可以分成四小部分，二到六节，七到十九，二十到二十四，还有二十五到三十。我们先看二到先看 对不起应该先看到一节，是第一个小段，这是一个介绍，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所以这个就结束第十章，耶稣吩咐完了他们，然后就记载说他耶稣就离开那里，然后他自己就往各城去做什么呢，这边特别强调他传道教训人，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就说教导宣讲可能是更好的翻译，这个是耶稣，还没有去，被钉十字架，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传讲福音教导人其实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也是看到，人的困难，身体的困难，他们的疾病，他们被鬼附着，他当然会医治他们，他怜悯他们，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宣讲教导，好，这个都是十一章一节。现在我们到，第二到六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解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现在我们比较详细看这段，从第二节开始，约翰就是指施洗约翰，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就遇到他，那他这时候说约翰在监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不要谈为什么他在监狱里面，但是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四章一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约翰在监狱里面。反正现在约翰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听见耶稣所做的就怀疑，他不知道耶稣是不是那将要来的基督。其实在第三章他好像很清楚他是，但是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确定，所以他就打发他自己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那将要来的基督，或者不是，或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要来。那耶稣的回答就给他应该给约翰一个的正确的答案，就是他告诉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那他们所听见看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长大马蜂的耶稣就使他们洁净，聋子也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意思是说，在旧约时候，上帝借着众先知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些事情。那基督耶稣就在做这些事情，就证明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基督。所以约翰应该知道，他不需要等其他的人，他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耶稣最后第六节就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恐怕耶稣认为，恐怕约翰自己会因耶稣而跌倒，因为约翰所认为基督应该是怎么样的，就好像不是耶稣所做的，就不是约翰认为基督应该所做的。所以耶稣说希望你不要因我真正的我真正的基督真正的我所做的，不要因为我跌倒那约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会看到约翰就是预备耶稣的道路，然后他给人施洗，叫他们要悔改，然后给他们施洗，让他们的罪蒙赦免。那在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本机，要养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在这边约翰就是在说，基督来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些很荣耀的很大能的，要实行审判，就把这个麦子跟糠分别出来，然后糠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耶稣在这时候所做的是这些吗？根本不是。他在传讲福音，他在医治人，他根本没有在实行这个荣耀大能的审判。所以约翰所讲的是错吗？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约翰所看到的，上帝让他看到的是耶稣第二次来到世界上要做的，就是审判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他的确会做的，就像约翰所看的一样。但是约翰就不够清楚，或者他忘记了，其实旧约不仅是说基督来会做这些没错，但是旧约也是预言说基督来也会做耶稣告诉约翰的门徒他所做的事情。并且当然最重要的，虽然耶稣这边没有提到，因为他还没有做，最重要的他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特别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很清楚宣讲的，特别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就很清楚提到，基督要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受死。这个是耶稣，这个基督第一次来会做这些，第二次才会做像约翰所看到的那样。所以耶稣希望那个约翰不会因他第一次来所做的事情而跌倒那其实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人，现在的基督徒会不会有时候因耶稣而跌倒？我们所要的耶稣好像不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就像耶稣第一次来，他不是荣耀的，他是卑微的，他是受苦的，背起十字架。那他还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所有跟随他的所有基督徒，耶稣说我们也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不会享受到他的荣耀，他当荣耀的君王享受他这个王国的这些好处。之后我们会就像耶稣先受死才复活，我们也会需要先受苦受死，肉体受死才会进入荣耀，到最后末日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我们会永远与主同在。但是在这时候其实有点像约翰自己，他在监狱里面他受苦，他觉得基督，如果耶稣是基督的话，他 不应该是让我在这个监狱里面受苦、但是耶稣很清楚说，所有跟随他的人就是需要，就是会背起十字架，将来会得到荣耀，像耶稣已经得到荣耀一样。但是还没有那时候，我们就是、就是会有这个受苦的经验。好，这个就是第二到六节。那现在到七、在七地到第七到第十九节，耶稣会继续谈约翰。我们现在看第七节开始。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奴隶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在这段里面、耶稣谈很多关于约翰。那他所谈的是什么、其实他首先问他们这些众人，他们出去是为了看什么。然后他讲一些、其他的，就是错误的，就是一些好像要穿细软衣服的吗？当然不是，他们到旷野去。那他们是去看先知吗？耶稣说是，但是他是比先知大多了。其实为什么？其实他就是先知，但是他是最大的先知。旧约其实他就是跨、旧约跟新约中间，他是结束这个旧约所有的先知，也是开始新约，因为他是预备耶稣的道路，因为他是最后预备耶稣道路的先知，所以他就是最大的先知。但是很有意思，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这个是第十一节，没有兴起来比、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约翰的确是、整个旧约一直到耶稣最大的，但是当然耶稣比他大。那耶稣来，他真的是让天国上帝的国来到世界上，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国，就是天国的、国王。那现在所有在天国里的，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进入他的国，比约翰还大。因为耶稣是开始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其实不是完全新的，但是一个新的阶段。整个旧约都是在预言说这个基督要来，但是现在基督自己来了，上帝自己来了，新的开始，并且所有相信他的，进入他的国度的、圣经说所有受洗的，在基督里受洗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现在所有在上帝的国里面，他们与基督自己连接了，借着信心我们与耶稣连接了。所以当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反而是基督。那 当上帝看到基督，当然比约翰还大。所以任何的人就是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特别是受洗披戴穿上基督了，他们就是比约翰大，因为基督比约翰大。所有借着信心与基督连接了，就是、上帝看到他们，就是看到基督，就是比约翰大。这个是简单的、 解答关于这句话。那现在我们应该看一下十二节，因为十二节比较困难了解。和合本圣经我刚才读的就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这个好像不太通，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个翻译这个原文希腊文比较困难。那现在有一些其他的中文译本翻译的其实是比较准确，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其中一个就是新译本圣经。那新译本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那这个就是比较通，比较容易理解。所以从施洗约翰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那就可以看到约翰也就是受了攻击天国受攻击，约翰在监狱里面，然后当然耶稣也要受攻击，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用强暴，用能力来抢让他们进入上帝的国，当然没有办法这么做，但是人一直是想这么做。所以这个就是让，就是因为这从这边开始耶稣就会说其实这个当时的人都是拒绝约翰，也是拒绝耶稣。接下我们就看第十三节说耶稣约翰就是以利亚，这个就是应验马拉基先知马拉基的预言说当那个基督来之前，会有最后一个先知会像，非常像以利亚。那其实约翰也就是这样子，非常像以利亚。你如果了解以利亚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约翰很多方面就像他。所以耶稣就说，好，约翰就是这位，然后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应该用信心来听，了解约翰是谁，了解我是谁。那接下来耶稣就说，但是可惜大部分的人，很多人就是拒绝相信约翰就是预备基督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第十六十七节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我可用什么比喻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这个比喻说他们要无论他们做什么，另外一批的小孩子就没有回应。所以约翰跟耶稣无论怎么样他们都不接受，约翰来了，约翰他不吃也不喝，他就在旷野里面，然后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那人子就是指耶稣基督来了，他有吃他也喝了，但是人又不接受，又拒绝，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也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后面的部分，他的确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主要是耶稣爱他们，就像他爱所有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然后这些税吏和所谓的罪人，他们了解他们需要耶稣，了解他们是有罪的，然后耶稣就接待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好，最后一句是很难了解，也是很难从希腊文原文希腊文翻译成中文，也很难了解他的意思。和合本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想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如果接受约翰，接受我那你就是有智慧的，可能是最好的理解，根据上文。好，这个就是七到十九节。现在我们看下一段二十到二十四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好，这段经文提到很多不同的地名，很多不同城市的名字，所以主要是有三个在以色列加利利 的地名的城市，就是哥拉逊，还有伯塞大，还有加百农。那这些城市耶稣都去过了，可能他十二个使徒也是去那些城市，但是呢，这些城市都是拒绝相信耶稣，也拒绝约翰预备耶稣的道路，所以耶稣说他们的确是有祸了。并且耶稣就做一个比喻，提到一些其他的城市，第一是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是外邦的，不是以色列人 的城市。那耶稣说，如果他们听到福音，也看到耶稣所行的异能，他们自己就会悔改了。所以耶稣说，在审判日的时候，他们所受的会比较轻，因为这些哥拉逊、伯塞大还有加百农，他们看到上帝，自己也看到他行这些异能，传讲福音，拒绝上帝自己。那另外耶稣也 提到所多玛，所多玛就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城市，非常邪恶的城市。那耶稣说在审判日所多玛也会受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加百农看到耶稣自己，上帝自己，但是拒绝他了。这个简单来说就是20到24节。最后一段就是25到30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这段就是完全是根据之前我们所看到的。25节，耶稣说他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就是约翰是谁，耶稣自己是谁，是基督，你讲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那其实上帝也要这些城市，像那个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他们也要上帝要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然后圣经有这个教导，旧约有，新约也有，如果一直拒绝的话，那就给你藏起来，就没有办法听到了解。所以他们，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受苦的基督，会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要是一个荣耀的，像那个施洗约翰所要的一个荣耀的大审判官，或者当时很多人认为基督应该是一个世上的君王，就是把罗马帝国毁灭了，就是赶走他们。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是一个赦免罪的救主所以对我们世人的聪明来说，对我们世人的智慧来说耶稣是愚拙的，是没有力的，但是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所以对那些聪明的人就是藏起来，因为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子，但是上帝就像婴孩显出。那所以这个对比就是聪明跟没有聪明，很有智慧跟没有智慧，很有能力跟没有能力的。婴孩什么都没有，婴孩只能领受，婴孩也了解他们需要依靠他们的父母。那其实耶稣也说，我们应该像 婴孩，我们应该像小孩子才进入天国。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些经文啊，为什么呢？因为婴孩小孩子就了解他们不行，他们不够聪明，不够有能力，需要依靠其他的。那其实在上帝的面前，圣洁万能上帝的面前，我们受造之物只能求他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我们没有什么聪明，没有什么智慧，我们只能从他领受他的怜悯，所以婴孩是适合领受，因为他们可以说是非常懂得如何领受，其实就像他们刚生出来，我们需要重生，也是被生出来的。婴孩是高手，知道，因为他们最近经过这个第一次的出生，第二次的出生也是很容易，可以这么说。好啊，所以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赐礼物给需要礼物的人，像婴孩。”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唯一的方法，唯一的办法到父上帝那里去，就是透过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借着他，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就像在伊甸园那样子。那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28节，凡所有。上帝要所有的人都得到安息，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些聪明的人，他们可能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重担，认为他们就 都不需要什么，但是如果你了解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你了解你是像婴孩的话，你是一个罪人，像在第19节提到税吏和罪人的话，那上帝就是要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其实当时后来就提到这个恶，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时宗教领导人他们有一个说法，其实不是在旧约里面，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就是他们提到上帝律法的恶。那他们认为说，如果你好好遵守上帝的律法的话，你就会得到安息。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人，我们罪人没有办法做够多为了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做不到。这个恶是太重的，我们罪人没有办法。所以耶稣说不要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你的聪明任何的你自己的东西。这个是太重，你没有办法。但是我的恶就是很轻省的。其实耶稣的所谓的恶就是我要赦免你的罪。那这根本不是一个恶，他要给你一切。那另外也可以说当我们领受到耶稣，领受到他的赦免、救恩、永生，我们会经过，我们会受到一些苦难，我们会背起十字架，就是像在约翰在监狱里面，他有受这个苦难，但是这些来说都算是轻省的，不是很重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上帝自己，已经进入天国，已经有永生，我们的罪蒙赦免，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站得稳，因为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这个算是轻省的。所以耶稣就邀请所有劳苦担重担的，因为知道是罪人，你就很累，可以到耶稣那边，他就赦免你的罪，并且接下你所遇到的，因为你已经在上帝面前是完全跟他和好，因着耶稣的缘故，你不用这些受苦其实是轻省的，上帝也会帮助我们忍受这些。并且我们知道将来就像耶稣先受苦之后复活进入荣耀，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有这个确定的盼望，我们有一天也会进入天堂的荣耀，当时连一点恶一点这个担子都没有，永远与他同在。好，现在我就做个简单的总结。 所以约翰回到约翰，他就问耶稣说，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或者我们要等其他的？耶稣说，我是但是我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当审判官，就是毁灭一切邪恶的，我第一次来就是为了拯救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也就这么说，关于他第一次来的目的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十七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第一次来他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第二次来他会审判所有的人，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就进入永生，所有拒绝他的人就是要受他们罪所赚得的惩罚所以第十七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第一次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到现在他一直在他的道里面，在洗礼跟圣餐里面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跟最后劳苦担重的可以到耶稣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他就拯救我们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来。那我们罪人，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认为这个是愚拙的，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这个是永恒的拯救。现在或许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将来我们进入父上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完全是与上帝和好，当时就没有恶，也没有担子这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他来真的是给我们安息，感谢上帝的怜悯。